主要的请大家打开创世纪34章，这张圣经就是复造法版，神从立约，复造法版，神从立约。我们知道创世纪19章、20章一直到23章都是这个以色列人神和他们立约，也是借着十条诫和他们立约。那现在为什么神又立约？神已经把他的十条诫，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神的律法的核心啊。十条诫是什么？律法的根本，律法的核心，神已经都写在石板上。现在为什么又造法版？又重立约？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因为32章，摩西还没下山呢，以色列人在亚伦的纵容之下，就拜了金牛犊，就破坏了神的诫命，等于破坏了这个两块法板所记载的那个神的诫命、神的法律、神的律法。所以呢，摩西下山的时候呢，因为看见他们这样的败坏、堕落、拜金牛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摩西一发怒，把两块法板摔碎了。所以现在呢，神重新要把原来的那十条诫重新写在这个复造的法版上。这表明什么意思？第一点，表明神已经赦免了以色列的罪恶，因为以色列在金牛犊是大罪啊，偏离了神的道，毁灭了十条诫，触犯了律法，当然得罪神。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神，不可以拜偶像。但是摩西没有下山之前，他们就这样的堕落，就随从，就说明他们人是出了埃及，实际他们的心态、他们本身、他们里面的光景没有真正的出埃及，没有离开埃及的罪。因为埃及的罪什么罪？拜偶像，把牛当神，甚至造个金牛犊，把金牛犊当作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所以结果法版摔碎。法版摔碎的意思不是因为摩西错了，乃是因为以色列拜金牛犊的本身就破坏了律法，破坏了神的诫命，所以法版摔碎。但是呢，神是不改变。所以第一点，这一次复造法版，第一点表明神赦免了他的罪，赦免了以色列的罪。第二点表明神的信实和慈爱是不改变的。神怎么样的向他们颁布了十条诫，神重新的还要再写上。所以这一次就是神吩咐摩西要上山，神重新的要写，怎么写呢？让摩西找两块石板。第一次是神预备的石板，这一次神要摩西的付代价，摩西的替百姓付代价。我们知道要拿这个山上的大石头要把它凿成两块石板，这不是简单的事情。摩西已经80多岁了，是不是能够这样做？这个是不简单，但是神要他这么做，就是摩西要付代价，要上山，要造两块石板，目的什么呢？神和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这重新立约的意思是什么？就说以色列人他们犯金牛犊，他们犯罪就破坏了这个约了。但是因着神的信实和慈爱，所以神重新和他们和好，立约就是和好的，立约就是恢复神和他们原来的那关系。证明神实在是信实的，也听了以上摩西的祷告。那这一次呢，摩西再上山，等于还继续的为他们付代价。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摩西第二次在山上40昼夜不吃不喝，又一次付代价，这是很大的代价。一般人你想能不能40昼夜不吃不喝？不但不吃而且不喝，现在的进食效果还要喝果汁呢。他们现在也有人进食，那你也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总是人嘛，是不是？进食是很好的，但是他们还要喝点什么，吃点维他命啊，又是喝点果汁啊，有各种不同情况。摩西是不吃也不喝，40昼夜这样专心的，目的什么？就是神重新颁布神的律法，神把神要求以色列应该做的事，又重新的让摩西写下来。一个是神写下来，一个是摩西写下来。神写下来的是十条诫，仍然写在两块法板上。摩西写下来就是具体的神对以色列的要求，也是没有离开十条诫的内容，但是具体对他们的要求写下来。然后呢，摩西下山好传达让以色列要什么？要来遵守，神恢复和他们立约的关系。所以从这张圣经实在看到神的爱，正如同我们一样，我们信主了以后，也不知道多少次的又得罪神，多少次的我们又犯罪，多少次的我们又什么呀？又违背了神的约，也就是神的律法。但是神仍然是慈爱。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不是像旧约一样，把这个十条诫把它写在石头上，乃是求主借着圣灵把十条诫写在哪里？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样刻在我们心板上，好让我们把主的话铭记在心。 心里似的。好，现在我们从头看，一节到九节是第一段，一节到九节是第一段。这第一段就是遵命祭备，上山见神，这神对摩西的要求。神要重新立约，神要借着摩西，用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中保，是神和人中间，在旧约来讲，摩西就是中保。所以摩西要什么？第一段遵命预备，上山见神。我们看怎么预备，一节到四节就是神让他遵命预备。上山不是这么简单的，上山代表什么？今天对你我来讲，我们要上属灵的高山，要去见神，在灵中见神，那你也要有个准备，不是你一下就上去了。我们看看怎么准备，一节到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这是第一件事。因为神要把他原来写的那个十条诫，这个石板被摩西给打碎了，那个十条诫是仍然要写上，写在哪里？不写在张纸上，写在纸上实实在在不能留字，写在石板上就表示永远刻在上。据说最近呢，在红海那里已经找到了摩西的那两块，那当然是复写上面的石板。那就现代的科学最先进的激光的刻字方法都写不出这么好的、这么深刻、这么好的字，就说明神是用他的石头所写的。我讲这个写绝对不像咱们拿毛笔写、拿钢笔写、拿圆珠笔写，好像刻一样，在石头上写字，神的全能呢所写上的字。所以这里说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怎么预备凿两块石板，要付代价，要凿的和尺寸，要凿的两个一样大。两个一样薄厚，这完全和不像原来一样。这里说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吹水的那板一样，石板就是石板，要完全一样，要合乎这个神的那个尺寸。底下说虚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神亲自要写，说明神非常看重，看重什么？神向百姓所颁布的十条诫，因为以色列所以成为以色列民，被神拣选分别出来，从埃及里出来。最最要紧的事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用十条诫来规范他，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子民。而且神也知道他们靠自己根本也做不到，所以复造的意思也是代表这里属灵的意思，就是摩西我们知道是耶稣的地表，也代表主耶稣为我们付代价。这两块石板也代表主耶稣自己家为我们受苦受难，就如同这个两块石板一样。因为两块石板写上字，就代表一个道，道成肉身呢，住在我们中间呢，主就是这个道。道怎么成为肉身？耶稣从天上降世为人，在地上受苦33年，最后死在十字架，他就是这个道，这个道活活的住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但成为肉身，受尽了人间一切的痛苦，最后无罪为我们被卖，为我们受害，所以说写在石板上。摩西现在付代价，其实摩西也是个地表，他找两块石头不容易，我们知道主耶稣我们受苦更不容易，更不容易。逐渐的升天呢，他给我们留下来的就是他的道，他的道现在来说不是两块石板，乃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的就是这两块石板的代表，说的话留给我。所以神说我要写在上面，神亲自写上。这第一点是凿，要按尺寸来凿，要付代价。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明日早晨，就是清早起来，所以我们去见神，你怎么上属灵的高山？一定不能懒惰，不能睡懒觉，一定要早起。早起是你最清醒的时候，你来亲近神，最好的时间记住。所以早晨要起来，底下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南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就是你要上山，上山也是付代价呀，你要爬高，表示你要殷勤。你不能懒惰，爱睡觉，爱吃，爱喝，爱玩，爱安静，懈怠，不愿用功，一定是圣经吃不进去，圣经不能加工。所以我想，我们在现在，我们物质来讲，没有什么可追求的吧？大家都够了，神给我们够很多，有吃有喝有穿有住，啊，样样都够了。最要紧的，我们要付代价的，就是要什么？要上山，要得到两块石板，要得到什么道？那你要付代价。所以清早起来要预备，要上西南山，要上到山顶上，那更要付代价。我们常常爬山爬一半，我这个人这个毅力就不够。我家我一直都是住在香山，香山有一个山叫做鬼见愁，那就是许多山头当中最高的一个山头，叫做鬼见愁。我都没有一次爬上去，爬半截我就吃不消，算是爬不上去。算了，回去了就没爬。人家都爬上去，我就爬不上去。所以我们要有点毅力。所以也有个持之以恒的心，要有点决心。你没决心，什么事也办不了。那个山都爬不上去， 这点是您的高山呢。马马虎虎，反正是我下面有余，比上面不足，可以了。那我现在程度可以了，圣经呢一直把这些知道点，那你大概就是半山。可能我们半山，像我现在是个半山，两年就是上半山。前些日子我们读了，我以后成为一个半金牛犊的功能。所以我们要上山顶，这里头你要上山顶，你要站在我面前，战战兢兢、谦谦卑卑来到神的面前。下面还告诉我们，你要上山还有什么准备，就是要单独在前头。你要读经的过程中，你肯定要这里还开着电视，那里还开着 radio， 是不是？或者你这里还是这个看着孩子，一会儿又想着什么事情，事业的事也来了，老板的事也想起来了。你要怎么上这里头，谁也不肯和你一同上。你听见没有？连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都不要带着他，你单独清醒的时候，谁也不能和你同上。你听见跟你说吗？谁也不可能。而且底下什么呀？变身不可以有人，这什么意思？不受扰了。香根都不可以有阳气流进，阳气流进代表你的产业，就是说你要完全放下，你不要有什么缠累，有什么挂心的事，完全放下，你要单独朝天。所以这里我说的有这么几点啊。起码有这么四点吧。我们怎么上山？第一，你要挑食板，不点代价；第二，你要清晨起来；第三，你要单独，因为不可以别人跟你一起上，是不是？你跟他拉这个伴。第四，就是放下一切，不要有残累。这羊叫牛鸣啊，还响起来了，是不是？一种娃娃又哭起来了，是吧？你什么都不要想，你把你自己关起来，哪怕半小时、一个小时，好好的清醒，这叫上山顶，真正见到你的面。今天你我见主的面，就是借着灵里祷告灵里中心。我们可不要像那些个别的宗教啊，坐在那里打坐空白，邪灵都进去，是不是？不是空白，乃是我们好好的中心，好好的祷告。中心是我们留心的听着祷告，主对我说什么话，这就是中心。祷告就是我把我今天读的话和我向主的心愿，我一天我的一切我都交付给你，是我对主说话，这就叫做跟主密交，跟主密交。这就是第一小段，底下摩西就挠出两块石板，和天前一样，清早起来，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上了西奈山，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到第四节为止，摩西都顺服了，神让他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这第一小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上属灵的高山，去得主所给我们的法板，得主所给我们的道。因为没有道，我们灵性不会长进，我们生命不会成熟，我们永远是长不大。没有道，你不认识主，也不认识自己，也更不认识魔鬼的诡计。这一切的一切都从主到道理来，所以基督徒的对主的认识绝对不能停留在大学上。哎呀，我又做个梦了，结果我又怎么样，又怎么样了，就高兴起来，了以后又是在上面给我什么感觉有形的恩典，乃是让我们在真理上加个再得到。下面我们再看第五节，五节到九节就是神亲自降临，神怎么样向摩西显现？我们看一下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云彩常常代表圣灵，在新约旧约里告诉。云中就是说，当我们上山顶真正有心见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有圣灵，圣灵站上来，有圣灵的见证，神亲的显现。比如说是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那这是跟主面对面的。底下神宣告他是主，就我们追求认识主最要紧的是认识他的名，他的名，因为神的名字代表神，一个人的名也代表一个人。你怎么认识这个人？你知道他叫什么？哦，你就对他很有印象。这是给神开始的做，神和他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神宣告了耶和华的名。说我们今天也要这样。神曾经把自己名启示给摩西，这是在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现在神再次宣告他的名，就是使摩西更加认识神。因为神的名有很多，这都是表示神。他是耶和华尼西，是耶和华沙龙，是耶和华以勒，他也是以马内利。他是和平的君，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不是？他是神，我们都是，是那自由拥有的神。在出埃及那里形象呢，摩西显明就是神，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就是那个永恒的那位主，自由拥有的那一位，爱爱世界上爱爱的那一位。所以神宣告他，神还有一个名是什么？请看一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神的名字很多，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这里告诉我十九章的十三节。当时啊，我们知道，这一段就是这个约翰看见异象，看见天开了一匹白马出来，就是这位基督，就是他第二次再来。十三节 大家一起读。他穿着献苗女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句话的意思，他的名就是神的道，就是道的。他的名就是道，这个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不是一样的？一章一节的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是吧？这道太初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道，受造的，我们又一样都是借着他道，就是代表基督，基督啊，主就是道，基督就是道，所以我们也认识神，我们追求来追求去，不是追求别人，追求认识基督，就是主的道。这个道里面就是真理，就是主的道。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怎么祷告？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就是很要紧的，是墨西哥门徒的祷告，就是为你我的祷告。主怎么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离开真理，我们不会成圣的，我们永远是沾染罪恶，我们也改变不了。主的道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啊，个人教会里查经班是非常要的，但是主论的是承担的，只有主的道是我们承受，真理是你们承受。底下说啊，你的道就是真理，主的道是真理。所以现在神宣告他的名，底下第六点，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这里就宣告神名的意思。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下面就给我们解释了，是因为什么神？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怜悯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本是不配的，哈哈，这个典礼出来，我们是不配得的，他是恩典我们，那就是典礼。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就叫恩典。你我根本没有什么付代价，也不许我们付任何代价，我们就白得恩典，我们罪人就变成了义人了。他就把他的救赎的恩典，把他的神把他的爱子都赐给我，把圣灵都赐给我，这就叫恩典。所以我们就对神是有怜悯恩典的神，我们对他到底有多少认识？常常你对你的好朋友你倒很认识，但是你对这位爱我们的主、舍命救我们的主认识很肤浅。所以现在我们要认识主。下面说他不轻易发怒，这句话更简直说他不轻易发怒，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不发怒，只是说他不轻易发怒。什么时候是发怒？当我们犯罪不肯悔改，得罪神，一再得罪神的时候，从以色列历史就可以看出神是发怒，而且发大怒。以色列在进入主神已经发怒了，后来只是因为这一个摩西的代祷，一次一次的为他们代祷，所以神的怒气就转消了。所以神是不轻易发怒，说我们认识他，你也不要过分害怕。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不轻易发怒，这意思说他也不是不发怒。我们不要惹神的怒气，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是什么？就是他给我们存留，下面就解释给我们存留的爱是什么？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宽恕我们，多么大的爱！这是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诚实就是信实可靠，他永远不会说了话就算数的，他是无谎言的神，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恶，这就是他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赦免过犯罪恶。但是下面一句就表明什么呀？表明是公义的一方面，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哦，上帝慈爱慈爱慈爱，我们可以随便犯罪吗？有人把耶稣宝血当做红药水。啊，可以随便，反正是等我摔一个跟头用点红药水，那你也不会把自己随便的拿这个口子里去抹红药水。我不能轻贱主的宝血，万不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这就是神，所以是神之的，既是爱也公义。但是先讲他的慈爱，非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不能犯罪。要追讨他的罪，吩咐妻子知道三十代，这个是不是说上帝公义？不是说父亲犯罪不会影响儿子吗？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了。父亲犯罪常常会影响三代到四代，像耶路巴的罪，像亚哈的罪，儿子也跟着坏，孙子都跟着坏，代代都这么坏，所以谁要罚就罚三代。所以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子孙的儿子孙子一代代要好，不要坏，坏了三四代都会受。这就是神的宣告，从怒绝到平静。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好好的回味一下，好好的思想，反复的思想，反复的读，你就知道我们所信以为是多么宝贝啊，多么可爱 啊，多么的可敬可爱。他有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为千万人存有慈爱，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只要肯悔改。赦免罪什么意思？你只要肯悔改，你承认你自己犯罪，即便有罪你不承认，他忘记你有罪的无罪。但是有些人有罪 上没有，那小孩子没吃刚刚偷完吃的，等于他爸爸回来了没有，这不行的。淫妇的道就是这样的道，吃了把嘴一擦，他万一你有罪没有罪，而且他要追讨我们的罪，那就我们对神认识，那我们就更知道我们该怎样追求圣洁，不敢随便犯罪，更加认清苦罪。底下摩西是什么反应？急忙伏低下拜，这样的一位神像的显现，而且亲自跟他站在那里，他怎么不感动呢？感动的摩西怎么样？他就伏低下拜，急忙伏低下拜。下面摩西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向神祷告。摩西这个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也看到他抓住向神求神。他伏低下拜，伏低下拜什么意思？五体投地啊，反正匍匐在地啊，好像是二十位长老在保护前也是这样，匍匐在地，是一个人要谦卑到底。当你真正有神显现的时候，你就会不再骄傲了，不再自以为是了，不再自尊自称了，你就会匍匐下来，无条件的谦卑。你说摩西怎么祷告？主啊，我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摩西一直求你，没有别的。所以更可见的摩西多么谦卑，他没有看到自己了不起，他是神所立的领袖，但是他深深知道带领百姓这一个工作，这一条道路如果没有神的同行，那是根本做不到，不能完成。所以他一再求什么？求神的同行。所以他再次发出机会，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不但是领导我们，是跟我们一块走才行，同行，因为这是一个百姓。你看再求什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这里有两个我，摩西认罪的时候为百姓再求认罪的时候，把自己都带在里面。所以我们从圣经看，以色列人一起你在你里，这些个神的忠心仆人，每一次为国为民代祷的时候，不是主啊，你赦免他们的罪，他们这么坏，这不是这么祷告，而是怎么祷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一起在你赦免我和赦免的罪恶，把自己都带进去。为民代求要这样的代求，设身处地，自己也在内，这样的谦卑，在神面前认罪。我和我的国，我的民都有罪，求你赦免。所以我们现在为中华民族要这么祷告啊，主啊，你赦免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领袖啊，滔天的罪恶，得罪神啊，逼迫教会，拜偶像，不要神，一百神的无神论。那我们也要这样的认罪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我们看很短，但是过去的祷告多宝贵。这样的体会神的心态，这样的会以自己的思维念，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是遵命预备上山见神。下面我们看从十节到二十八节，这一段很长，十节到二十八节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就是神立约要谨守，就是说神和以色列百姓借着摩西从立约，神立约目的什么？让以色列要谨守，但基督徒已经是违背了神立约。现在神说我重合你立约，但是不能再违背。那这个立约里面很具体的，神又提了很多条，虽然没有按照十条诫的这个次序，但是没有离开十条诫的内容，而且特别强调不要再重犯拜金民族拜偶像的罪，特别强调还有就是要守节，要守安息日等等。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耶和华说，摩西祷告完了，接着神就回答。神的回答也说明神听了摩西的祷告，神悦纳了摩西的祷告，神答应和以色列同行，神答应赦免他的罪。所以以前神才说我要立约，大家看见神的第一句话是说什么？神就回应了摩西的话，摩西的祷告，我要立约。既然神和百姓愿意同心立约，就表示说你非要犯罪，你非要得罪我，我现在还要跟你和好，会有和神的关系，这是神的主动啊，神的主动，神的主权，看见神的主动。谁愿意赦免他百姓的罪？不再计较过去跟主的关系，是百姓有信心写得罪的犯罪犯犯，神都不在里面。所以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前行奇妙的事。这奇妙的事包括神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他们眼前还要经过大亚他的旷野，还有许多许多的神要行奇妙的事。哎，接下来怎么？接下来就要过约旦河，还接下来我进迦南，接下来还要打败所谓的仇敌，要把这。迦南地，这一切就是做成大礼，叫做我要在百姓前奇妙的事，是在遍布万国中所为。所以我们从以色列历史的震撼点，认为这是多么大的可怕，可畏，人心一切的神迹，带领他们一步步的完成。但你们在你四个外邦人，就要看。 可畏惧的神。这句话就是说，神亲自带领他们前行，虽然前行的路上有许多的艰难、仇敌、这个试探、引诱，但神都会把他们带过去。下面就是11节开始了，正式的立约的内容，我们看着，我今天所证的你呢，你要谨守。那这就是对以色列的要求。我不是说三对摩西说的，神对摩西说就等于对以色列说，为什么用摩西下山要反打这个约的内容？要反打。所以今天你我念圣经，我们有的是站在位置，是的，我们第一次要照顾自己，为我们个人的基础，我们好好读经。我们读经也是为了什么？应该效法摩西，我们要反打这个话，告诉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来弟兄姐妹、学生、学生的一些家属，我们都要告诉他。所以这里说，我今天所说的，你要谨守。所以神立约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谨守。谨守就是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去做，不要再违背，不要再违背。不要再轻轻忽忽的，你这个就偏离了神的道。那下面神又允许了，我要从你面前撵出这个亚玛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时人、基伟人、耶布斯人，就是迦南诸族，神允许后面这个撵出。你看，神都可以做到把仇敌撵出，但是你要谨慎。这个谨慎还是接着11节，神把仇敌都撵出，可是你要谨慎，这些的仇敌把他们都灭绝了，或者把他们撵出了，他们留下的那一切的什么？那这个秋坛、偶像、木偶，这些个留下的这些个邪术、假神、邪神、异教、邪教之风，我们要彻底消除，免得这年现在加拿大地区会受这些影响，以至于呢，他们的信仰、道德就会堕落。所以下面这是谨慎，这是这一点，要谨慎。什么谨慎呢？你不可以你所去的那些居民里面。以神立约绝对不能以世俗立约，以世界立约，那就明白了什么？外邦人，你不能跟外邦人立约。这个立约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跟外邦人一同上班，一同来干活。这个立约的意思，你就不能够跟他怎么样，在世俗罪恶上结合。因为立约，你就要去遵循他的，随从他的风俗习惯，甚至他的信仰、他的宗教，所以不能跟他立约。你现在恐怕成为中间的寡妇。所以在这个以后啊，我们看在生命之书7章，神也特别的多。这就以色列，你说我是万民中把你的拣选，特别拣选你，成为我的子，所以你一定要分别出来。迦南地都要灭尽，而且他们的秋坛木偶你要彻底拆除，这正解释的，免得成为你的网络。这什么意思呢？你留下他这些东西，他就害你，就是使得你会堕落。下面你要什么态度呢？13节就要彻底拆毁，就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这个祭坛不是指的摩西建造会幕那个祭坛，这个祭坛是代表什么？拜偶像假神的那个祭坛。所以你要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柱像是石头的，而且呢，砍下他们的木偶就是木头雕刻的，不管是石头的是木头的。你说外邦人什么都拜，石头的拜泥什么拿泥弄什么佛爷，什么假神也都拜，石头的木头的神。你说石头木头是个死东西，你拜他也没用。这人都愚蠢愚昧。无知，你说无知是不是没有学问的人呢？不是，很多有学问的人照样拜假神。那很有学问的地方的人，也有人就是拜假神，就是愚昧。所以神说你要打碎，才有砍下。14节，不可敬拜别神。所以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不可以与外邦人立约，你跟他立了约，你就跟他等于是随从了他们的一切。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不可敬拜别神，就是14节。所以你要拆毁一切，因为什么呢？14节这句话最要紧啊，大家要听，我们一同念一下。因为耶和华是
拒绝人，
因为拒绝者，就是证明上帝是拒绝的，上帝不允许我们跟他之间还有第三位，别神、假神、偶像，这就是第三位，这是拒绝。因为神把以色列当作神的妻子，夫妻的关系能有第三者吗？绝对不能。这就是神圣的关系，是拒绝的，是拒绝的，绝对要什么？要专一，绝对不能有偶像。因为神是拒绝的，这英文就是神是嫉妒的神，拒绝的意思就是嫉妒。叫我们专一的爱他，使他与你那些的名立约，百姓就随从了他们的神。你看看为什么不可以立约？因为一立约，百姓就随从他们的神，随从他们的神，拜他们的神就已经结束。因为拜偶像，在迦南的风俗是一面拜。一面拜偶像，一面就是求协议，就淫乱的行为，甚至在他们偶像的 们庙里面，他们那些个偶像庙里的男女都是什么？都是男妓女，是的，因为这个妓子，你妓子根本不是妓子，都是让你跟他犯罪，所以说神说唯恐你们这个，所以说不能立业，不能跟他们立业。我们到底跟谁立业？我们要跟神立业。你跟神立业，你就不能跟这个世俗罪恶来立业，免得你妓子他们的人，你这一句呢，就有人要求，你就吃了他们的妓女，这个妓女就是妓偶像的物，叫做妓女。啊，他请你去吃饭，吃饭你随便就吃了祭偶像之物了。物神是祭品的，不能随便吃啊，因为圣灵给新约教会的职责也有一条，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也不可以吃乐产的物，是吧？祭偶像的物就等于拜偶像，因为他祭过偶像的，他不给偶像祭过了，你再去吃，那就是得罪神。这些就是给他们规定，用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呢也随从这个。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人亲切你，是你的儿子随从他们的人亲切你，意思说这个在婚姻上，所以不能立约的意思就是你的儿女不能跟他们通婚，有外邦人，所以我们这个一直到几次那一进子时代就被掳归回的子民当中，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人圣洁的准备啊和外邦人通婚，后来大大得罪，后来他们一个个都全民和外邦女子结了婚，生了孩子都要娶约，都要彻底断绝，这些人是非常可怜的。那这一段就是说了神的给他们的规定，免得啊怎么样，他们的女儿随从别神行邪淫，是你的儿子也跟着他们，那么就等于是随从了外邦的邪教的风俗，他们的信仰上在道德上都败坏，都堕落。神叫他儿女分别为圣，是保持以色列世世代代在宗教信仰上，在道德上的纯正，啊，不至于被同化，不去受影响。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今天你我在这世界，我们要活在世上，但是我们不能沾染罪恶，又是迷信的活动，又是外面的假财商、假获取、假金融，那些基督徒都应该警戒。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神说不可。因为十七节就是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你不能不拜，你也不能拜他们的人，你也不能自己去造像。那这一条就是暗示，不能再拜金牛犊了，拜金牛犊就为自己造像。因为这明明说嘛，这就是给你们传递的神，神的气血，这是造神气节的神，这特别讲到这个没有随从外邦和他们立约拜偶像，自己做造神。因为十八节以后呢，就是要守节，要守安息日，要守节的重要，这也是这个十条诫里面特别提到。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给他们规定哪个节去。对以色列来讲，主要有三个节，实际是在那个七个节当中，把它合并成为三个节。这三个节是什么节呢？第一就是月节，月节我们就跟头脚节合并是一个节，算一个节。其实月节和头脚节。第二个节什么？就是七七节，也是初熟节。初熟以后啊，过七七，然后叫七七节。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这是一个节。第三个节就是祝棚节。所以这一项就讲了，以色列每年男丁，因为男丁代表整个一个家族。以色列的男丁一年有三次要去朝见耶和华，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朝见的时候你要恭恭敬敬，你还不能空手，就你要有感恩的心去朝见神，因为神在一年当中赐福给他们丰盛。所以这就提到，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十八节，你要守除教节，到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雅比月就是正月，他们的正月叫雅比月，除了埃及，正月除了埃及，所以你要守这个节。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生畜头生的，无论牛羊都是我的。分别为圣，把头生的献给神。大家知道这为什么要头生是神？谁知道为什么头生是给神做是神的呢？头生不给神行不行呢？他就总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头生会给神？神说头生是我的。哎，就因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一切的头生都得免杀长子之灾，连人在生土神都救了他们，借着月节羔羊的血。神把他自己的头生的，也是独生子，也是头生的，因为神呢，这个舍命给了我们了，所以以色列出埃及就借着月节的羊羔，结果，所以这里看，家家长子都没有死，生去头生也没死，但是埃及所有的生去也好，家家长子都死了，所以以色列出了埃及，神结果你们一切头生要归给神，有个感恩的心，回报神，归给神的意思就分别为圣，献给他。那你底下就说了，头生的驴当然你不能献祭啊，驴怎么献祭？那你就要羊羔的代替，如果你不肯代替，这个驴就要打折几枪。 没有用的，那就是表现刚硬的性格。你头上的都要说出来，耳朵都要说出来，谁也不可空手套白狼。这就是神给人有感恩的心，谁喜欢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一天天谁家谁家最好上帝都给我。他箴言有这么一句话，说马王的两个女儿啊，一天天说给呀给呀，这就形容人本性的自私。你的最好什么都给我，谁愿意我们做感恩奉献？其实这个天山上的牛羊，这个里里外外的牛和都是属神的，难道真缺我们这点东西？不是。神乃是让我们感恩，你就跟小孩子讲，你吃苹果就给妈妈一口，妈妈就缺你这口苹果吃了。现在父母什么都是父母的，那就给妈妈一口，这妈妈就觉得开心了，太满意了，太得安慰了，就这么一个意思。这父母要知道，哎呦，上次干嘛非得干嘛，不能空手啊？那你感恩，你别空着手来见主。是啊，我们每次进来，我们都有个感恩的心。不是空手的意思，就不是白走，我们是这个。只这个蒙恩不值得舍，不值得献，有个感恩的心啊，对神都想到了，给他们，这都是这个这一次神立约的内容，好像讲得更加具体，是不是更加详细？在生活当中一切的事，神都提到了。底下讲的安息日的要点，二十一点，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这十条诫的第几条大家记得没有？第几条啊？第四条。啊，十条诫的第四条里面守安息日，因为神创造天有万物六天，第七天他就安息，所以神也愿意讲安息。其实神给人定安息日，实在是神的爱。神不让你一年到头，一天到晚，一个礼拜老做工，让你休息，这多美啊！让你享受神的恩典，让你有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机会。第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哪怕是在耕种收割的时候，耕种收割表示最忙的季节，最忙的季节该休息，也要休息。这就特别是跟神的功德人谈到了，我们常常以工作代替的侍奉，工作，实际神不要我们这个，那我们的安息，该安息的时候要安息，哪怕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底下就是啊，讲到22节，在收割出麦子的时候要守7节，又在年底守收藏节，这就是收藏节，最后一个节就是祝棚节，因为祝棚节是以色列7个节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最后一个节。这个节什么意思？喜庆丰收啊，这个共享神恩，一同欢乐，所以就是收藏节。23节，你们一天男丁，就说在每一个家族，今年3次朝见神，就是每一个节气也三个大节，朝见主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朝见。24节，神还有这么加上这么一句话：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在一年3次朝见神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不要顾虑，没有人看到你的疾病。你看这句话神都说上，这什么意思？就鼓励人来安心的守节。你这样，哎呀，我走了怎么好？剩下老婆孩子，人家欺负我们，仇敌来了怎么办？人家占了我们的土地怎么办？人常常会有很多顾虑，神都想到。不是有人来看你的，神说你会赶出外邦来，扩张你的境界，而且没有人来看到你的肚子是什么地图，你只管好好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爱神，神就顾我，你顾念神，神就顾念你，神就我顾念神，没有人看到你的地，那么就是你可以安心，现在你好好的来敬拜神。底下就是一些个具体的条例，不可以将我进入的血和有效的血进入血上，那就是神让人纯洁嘛，这个血进入的血和有效的血代表圣洁，教常常代表的圣洁，教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罪，还有一个意思呢，代表义尊。假道，所以你要纯正的来献。月节的祭物一点不可以留到早晨，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为什么月节的祭物不可以留到早晨？就说是当天吃，为什么要这样？不可留到早晨，什么意思？留到早晨不新鲜，吃了坏了不新鲜。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呀？月节就是你要纪念这个爱，感恩要及时，你不要拖拖拉拉。哎，明天早上再去感恩吧，要早一点。你这一天应该感恩，你就在这一天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纪念主的时候，他们可以共享这个祭肉，当真是你第二天吃的不新鲜的，也说明你根本没有一个及时感恩的心。你要及时感恩，你就不会要拖拖拉拉，留着明天嘛。那个时候也没有冰箱，是不是？不就坏了？所以神都想到，这叫及时感恩。底下26节，地里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的手里，出熟的要献给神。这就是感恩， 那以后呢，生意也还特别，处处是最好。你说这个苹果，你第一个最好的你要献给神，就是那样在那享受。当时来讲，就是放到圣所在交给弟子，就是感恩。下面一句什么意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你从字面看，是不是挺残忍的？这起码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是不是？山羊羔母的奶来把小山羊羔给毒死，是残忍的。这个是什么？这是迦南人的风俗。神不喜欢以色列去效仿外邦人的风俗。按属灵的意思，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可以取啊，吸取些什么意思？奶是代表主的话语。你的前书第二章嘛，你们要羡慕那个纯净的灵奶，是代表主的道。我们用主的道来教育人、养育人、帮助人，甚至培育人，使人灵性长进。你可不能用着主的话去把人毒死、伤害人。有人呢，拿什么话来去打人，就是来害人，来定人的罪。那你就是好像这个迦南人的风俗一样，把山羊母的奶去山羊羔。好，到二十六节为止，这就是整个立约的内容。从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你看多长？那整个这一段是什么？是神跟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重新和好，重新的要求，两个字要叫他们什么？谨守。大家记住啊。写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今天要谨守。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是按照字句谨守，是按照经义来谨守。里面的精神是永远不变。这耶稣说，这个律法一点，天地都要改变，律法一点一块都不改变。主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什么？成全律法。成全。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靠主的恩典，我们也要守住。现在我们不要有别神，我们心中不要有。那不一定你有形的雕刻的偶像，但看看我们心里面。有意外还有占据我们心的，我们都不要，免得你重新重蹈覆辙，重新再进入主，重复犯罪，那就更加得罪神。但是后来我们这个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他们有没有好好的留心谨守？没有。对，所以以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啊，亡国呀，什么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怎样？他们吸收了外邦的风俗，随从了外邦的风俗，拜偶像清洁，贪爱世界，贪爱金钱，贪爱世俗，不分别为圣，不专于爱神。所以罪责给神，所以写在圣经上实在是可畏。27、28是说摩西把它写下来，神也把它写下来。这两节我们看摩西写的是什么，神写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弄清楚。看27、28，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大家说写的是什么，什么内容？写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从几节到几节？11节到26节。记住啊，11节到26节是摩西写的内容。别说，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们和以色列立约的，神立约的内容包括了神和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这些话，这具体的从11节到26节。底下，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也不喝，耶和华将这约上的话就是条诫写在了板上。神写的是什么？这里写条诫是吧？所以摩西写，神也写，这两人写的可是不一样，但是不一样是不一样，这两样同样都是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条件，立约的内容也都要遵守。十条诫是一个总纲，是不是？那个摩西是这摩西写的话，就是这十条诫发挥了，等于是十条诫发挥的话，立约的话都是要写的，都要遵守，都要遵守。十条诫就是很扼要的，来提供了十条，告诉他们要遵守规矩。那具体的呢，就是神叫摩西写下来。各样的例子，写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自己。过去是写在什么呀？写在石板上。今天呢？今天是写在我们心里。怎么写上去的？你说怎么写在心里去呢？我们的心脏啊，不是你的心脏，乃写在我们的内心，乃是圣灵。我们祷告读经，你看你每次查经也好，都是圣灵有感动，把这个话牢牢记在我们心里。当然我们要反思看，反思读经，要默想。要昼夜自省，谨守遵行，不偏左右，那我们才能够蒙恩，才能够蒙福。以色列以后能不能进迦南，能不能长久，能不能保守，也在于能不能遵守这些律法。如果不好好留心的话，你今天不好留心，将来真正的去进了迦南美地得地以后，也不会留心，那自己都不能长久。 借的美丽不能长久，也许我们的寿命就很短，可能有跌倒又做了我们就被所以我们大家真是要非常的在心保持在手里的话。而下面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这是29跌倒30节的一段很短。29跌倒30节就是摩西，因为他变神了，所以摩西面貌发光，摩西面貌发光，摩西手里拿着两把扫把，下面看什么不知道，说话和他说话摩西自己，这是一个真正属于人不仅仅知道，你真正看见主的面，这个脸就会改变，他脸上的暴气也没有了，脸上的愁苦也没有了，脸上的皱纹也没有了，脸上的那些忧虑也没有了，烦恼也没有了，生气也没有了，是不是？因为你见主面了，你脸就发光，这怪不得呀！圣经新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你，耶稣是什么？耶稣圣经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就是神光的一个反照，耶稣本身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希伯来书第一章，这是神的爱子。我们呢，我们是主的门徒，是不是？是主的儿女，我们也应该这样叫法。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一起念。他是神荣耀的所发的光辉，是神的儿子们的见证，常常把神的命令托付万邦，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天之上的右边。说不多念，还是念，就是前面主要的就告诉我们，这位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神完全彰显出来。约翰从一章十八节告诉，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用肉眼来看，没有人能看见神，神从来不让人看见他的形象。摩西面对面见神也是在灵中，不是在肉眼看，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呢，从他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父表明出来，怎么表明出来？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看见耶稣，等于看见神，把神的光辉整个都照出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神就是光，耶稣把神的光也耶稣本身也是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神的一个全权的一个代表，全权的代表，完全是等于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的像。圣经在新约里好几处讲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还有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基督就是神的像。你怎么看见上帝啊？但是耶稣来到人间，耶稣真的来到人间，是吧？耶稣的形象就是耶稣的在世上的这个四福音里所表现的这一位基督，把上帝完全的基督。摩西呢，40昼夜，是不是？40昼夜见神，所以摩西脸上带着什么？神的光，不光是什么光？神的光，神的光辉。所以基督徒今天我们在旧约里，我们都可以见神，在旧约里很严格的，就摩西能上山顶。上次我们在24章里已经提到。今天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人都能爬到山顶，我们都能见神，而且我们那个坦然无惧的，靠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那不是上山顶吗？能够见到神的面，神的宝座前，能够得连续蒙会都随时放，就看我们肯不肯。我们常常有机会见神，不去见神，喜欢跟人在一起，不喜欢跟人在一起，那才叫吃亏呢。这要发光啊，不许发光，你看。亚伦和以色列一看，一定是远远一看，不得了，摩西的脸非常发光，大家都怕靠近他，是一个最属灵的人呢，简直害怕，因为这是显明，因为摩西是跟神这么亲近，亚伦跟百姓都在山下，山下的灵性，你想想跟山顶上的灵性是不能比，这就一个竟然畏惧害怕，怕不敢靠近，所以31节大家看，摩西主动的去接近他，是做一个主动的人就要这样。百姓害怕怎么办？不能说你们过来过来，他没怎么说，他怎么样？摩西就叫他们来，于是摩西就等于把他们招来的意思，因为这百姓不敢来嘛，他就把他们叫来，主动的，等于摩西是主动招上来。于是以亚伦和会众官长都到他那里，摩西就和他们说话，和他们和领袖说完话，看了32节，随后以色列众人就都进前来。摩西真是天真卑微，你们不敢见我，我还要见你们。结果呢，把领袖招来以后，又叫百姓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所说的一句话都吩咐他，都吩咐他。以上33节什么意思？大家看，摩西和他们说完的话，他就看着蒙上帝，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好像怪怪的，看着蒙山也什么意思？和他说话的人摩西呢没有蒙山的，因为他代表神。摩西说话的时候是代表神，显现以后还有神的荣光，彰显神的荣光。但是呢，不说话的他就蒙山的，蒙山的就是不就我这一位呀，他就不就担当。他老有老那么大的光，这么厉害的光呢，百姓都没法不能跟他接触，只好蒙上脸，蒙上脸，百姓就不害怕，是不是？就不敢，不会那么害怕了。但是34节35节是指的不是接着的意思，是指的每一次，他这里原文的意思和每次的意思，就是说每逢摩西进到神的面前说话的时候，就跟神说话的时候，他把帕子就揭开，跟神不能有帕子。我们可记住啊，跟神不能有怕，怕是代表好像一个隔离，现在我们跟神不能有。等他出来的时候呢，便将这话就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以色列看见摩西脸上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他再进去见耶和华的时候，就揭开帕子，就是见百姓不说话的时候，见百姓的时候，他就把帕子就蒙上，免得百姓害怕。等他见上帝的时候，把帕子就揭开。这个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所以说摩西我们就看到敬畏神的仆人。他能活在神前，也能活在人前，是这样的，是不是？也能活在神前，也能活在人前。不是说属灵的简直人都不能接近，你还得怕着，还有一个担当的意思，免得人家见了害怕。那现在我们看新约里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3章，大家看见了，讲到这个怕着的事情。新约里，哥林多后书3章，这段大家听我读吧，12节到18节。12节到18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是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不能定睛看那像废人的阶梯，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已经废去了。这几节圣经的意思说，在新约里这个帕子并没有，这个帕子代表旧约，代表旧约，代表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心里刚硬，心里刚硬，他们念圣经的念旧约圣经的好像还带着帕子。就带着怕的意思说，他们不能够面对面见到神，还是不懂，念了半天还是不懂，好像有怕。这个怕子在基督里面废去，这是什么意思？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跟神之间就没有隔阂，这个就代表这个隔阂，代表旧约人跟神之间有律法，这个律法是叫我们怎么律法不会叫我们吃罪，我们常常还是不能真的不能见到神，是不是？因为律法是让你吃罪嘛，一天定你的罪，律法是定人的罪。这个只能叫我们吃罪，但是在新约里面呢，这个判子就揭去了，废掉了。这个废掉的意思不是说整个的律法废掉，乃是说律法的那这个礼仪废掉了，律法的经义永远不会废掉，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说，今天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再有判，就表示说，在新约里，在基督里面，主已经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可以面对面，可以来读经。你就能够懂了，所以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说什么？他们还有怕，就是他们还是带着旧约的眼睛来读圣经，认识基督，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认识。下面大家再听我读15节。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怕子还在他们心里。这个就是犹太人不蒙恩了。底下一句，但他们的心其实归向主，怕子就去行动了。就问题是肯不肯归向这位耶稣基督？这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你不肯归向耶稣基督，你不承认耶稣就是那位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犹太人现在大部分人还是不能得救。犹太人是4%的基督徒，绝大多数还是信犹太教，还不能得救。底下17节18节，请大家一起读，一起读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能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容像下面，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这就使得我们今天你我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该怎样做？主就是灵，就表示神是不是一个肉身，一个物体的，神是灵界，是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可不能带着怕，我们求主给我们大家真正在灵里的自由。我们既然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荣形，而且荣上加荣，好像跟主的灵界，意思说汉子揭开，真正得到自由，看见主，好像荣上加荣。那我们怎么看见主？我们求主给我们大家上属灵的高山， 除去我们的胖，这个胖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拦阻，或者我们的不幸的恶心，每个人的胖不一样。有人怕的就爱世界，你这个心是爱世界，你念圣界念不懂，你们我们他们念了半天念不懂，是不是？有人怕的就是怀疑不信，那你也不信，所以怕的要解开，我们才能我们的见到得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讨论。所以中心我们大家要记住，就是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求主把我们带到主的高山，让我们的生命也要跟主再次立约，让我们跟主的关系真的是恢复那种立约的关系，让我们谨守主的话，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成圣的一个神的儿女，因为主的道使我们成圣。